大家好，我是多伦多方脸。上次啊，做了一期辟谣节目，虽然播放量呢不太高，但是大家的反响很好，很多人呢都留言希望我接着把这个系列节目做下去。那么呢，今天我们就开启第二期辟谣节目，也希望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多多点赞，支持我把这个系列接着做下去。谣言一，加拿大毒品是合法的，美国毒品是合法的。对于毒品合法化呢，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模棱两可的谣言。因为如果你把大麻看作是毒品，那么加拿大呢确实毒品是合法的，而美国的部分州呢毒品也是合法的。但是目前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的说什么加拿大毒品合法了，美国毒品合法了，那肯定说的不是大麻，而主要说的是包括海洛因在内的一些硬毒品，就像之前谣传的说什么加拿大要把海洛因合法化一样。但是这个说法呢却完全是断章取义的。首先在加拿大，所谓的海洛因合法化，它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政策，而是一个区域性的政策，它只是在加拿大的 BC 省，也就是温哥华所在的省份出台的一个法规。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有这个法规，它实际上也不代表着毒品就合法化了。因为这个法规啊，它实际上的操作呢是吸毒去刑事化，这和毒品合法化呢中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这边先具体看一下该法规的规定。根据该法规规定呢，一个18岁的成年人在特定的区域吸食和持有少量的毒品及 2.5 克以下的摇头丸、冰毒、可卡因、海洛因、芬太尼等毒品呢，就不再涉及刑事犯罪了，就不再会被直接拘捕检控了，反而会转为进行戒毒支持。这个法案呢，在介绍的时候就说了，它只是一个吸毒者去刑事化的操作，是希望呢能让吸毒者摆脱刑事处罚带来的恐惧感，能让吸毒者呢可以更好的去接受戒毒治疗。当然有人会说了，那吸毒都不算刑事犯罪了，那还不是毒品合法化吗？那其实呢和毒品合法化是相差甚远的。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拿中国的法律来对比一下。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BC 省的这个法律啊，其实在中国呢早就有了。在中国吸毒行为它一直都只是违法行为而不构成犯罪，也就是一直处于一个去刑事化的状态。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规定呢，在中国吸毒它也只会被公安机关视情节处以拘留、罚款、接受强制戒毒等措施，而不会涉及到刑事犯罪。想要在中国吸毒触发刑事犯罪，则需要违反非法持有毒品罪。而中国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要求呢其实更高，上面说到的加拿大 BC 省呢持有 2.5 克以上的硬毒品就属于刑事犯罪了，但中国呢则规定要持有海洛因或者呢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10克以上才算为刑事犯罪。这样看起来呢，中国的规定是比加拿大还要松的。所以啊，加拿大上述的那些法规根本和什么加拿大开始硬毒品合法化了、海洛因合法化了没有任何关系。同样的情况呢也存在于美国，比如这里面央视点评批评了美国的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央视呢把这些州出台的一些法规直接视为毒品合法化。但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些法律法规，那其实情况呢和加拿大也是类似的。比如央视点名批评的俄勒冈州，它的毒品合法化呢实际上是来自于俄勒冈州的110号提案。在该提案的规定中呢，如果民众持有少于1克的海洛因或者摇头丸，或者少于2克的可卡因呢，都不将再受到刑事指控。但是同样，不受到刑事指控不代表没有后果，不代表不受到处罚。在俄勒冈州持有毒品仍将受到一级违规的指控，在收到该指控之后，吸毒者需要缴纳罚款，或者呢需要在45天之内去接受戒毒。整体来说呢，俄勒冈州这个法规呢同样是一个吸毒去刑事化的操作，而非是毒品合法化。当然了，我这里并不评价美国还是加拿大出台的这种吸毒去刑事化的法规呢它到底是否有利于减少毒品泛滥，因为呢它看起来总体效果似乎是有限的，甚至还有点负面效果。你也可以说呢，中国虽然法律管得宽松，但是实际执行起来比较严。可是不论具体情况如何，单从这个法规来看，把这个法规把这种吸毒者去刑事化的操作说成所谓的毒品合法化，那肯定是断章取义的。毕竟如果这个都叫做毒品合法化，那么中国的毒品呢一直都是合法的，因为中国长久以来吸毒它也只是违法，并不算刑事犯罪。谣言二，美国零元购合法。对于零元购合法的这个说法呢，其实和上面的吸毒合法化呢那是属于同一类型的谣言，也是属于对于法律的断章取义，只是这个断章取义呢更加厉害。乔内呢现在除了造谣说什么美国零元购合法，甚至还出现了说什么美国加州啊阻止零元购违法，并且阻止零元购要被处罚1.8万美元之类的更加离谱的谣言。对于这个零元购合法的谣言呢，主要都是针对加州的， 在国内呢，目前普遍谣传，在加州呢，你只要零元购，它的金额低于950美元，那就不违法。至于这个谣言呢，它的起源应该是加州在2014年通过了一个叫做47号提案的法规。而且呢，因为这个法规它是2014年通过的，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不知道最近怎么又被拿起来说了。整体来说呢，这条法规是这样的，盗窃罪呢，在美国包括加州在内的很多州呢，它都是根据盗窃的金额划分犯罪等级的。从1982年开始呢，加州盗窃的重罪起刑点就一直是400美元。而这么多年过去了，美国的物价呢一直是在涨的。当然盗窃的重罪起刑点呢理论上也应该是要涨。终于在2014年呢，因为监狱的人满为患，加州呢就把盗窃罪的重罪起刑点提到了950美元。当然被提的不只是盗窃。其中呢还包括伪造支票、开具公投支票等等等等。并且呢这个也只是把重罪的门槛提到了950美元。并不意味着950美元以下就不犯罪了。盗窃低于950美元依然是犯罪。他只是犯了轻罪。而犯了轻罪呢依然也是要受到处罚的。根据加州刑法484条和488条的规定，被判为轻罪的盗窃行为呢，最长仍然可能受到6个月的监禁，以及最高1000美元的罚款，同时呢，还会被要求退还盗窃的物品，也就是中国的追缴违法所得。此外，如果该盗窃犯是累犯，最高呢，还将面临3年的刑期。并且这种重罪和轻罪有门槛划分的规定呢，也不是加州一个州才有。而且呢，这种门槛的高低它也和意识形态左右没啥太大的关系。从这张图呢，我们能看出加州在里面呢门槛还算比较低的了。此外呢，这个情况其实在中国也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还是可以对比一下中国的法规，它也是类似的。在中国的法律规定中，盗窃如果不满1000元，那就只会被认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最终呢也只会被处以15日以下的拘留。只有盗窃金额大于1000才会被认为犯下盗窃罪并且判刑。当然实际情况呢可能比这个更加宽泛，小额盗窃呢中国的警察一般都不会管，中国警察抓盗窃的门槛呢远比1000元要高。当然了，即使考虑到真的是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的那个1000元人民币作为中国盗窃的重罪起刑点，那么如果考虑中美的人均 GDP 差距，其实加州的950美元和中国的1000人民币也没有太大差别。当然对于这个谣言呢还是和上面的吸毒是同理的。加州的流浪汉问题是不是很严重呢？那确实加州呢在美国一众州里面流浪汉是比较偏多的。你可以说呢加州这个法律门槛设置的太低了，也可以说加州呢执法不严格，对于流浪汉管得太宽松了等等等等，你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所谓的什么加州零元购不犯法，那就是纯纯的谣言了，从来没有这样的法律法规。另外基于这种零元购还产生了一些附属谣言，比如下面这张图。在中共长期的零元购宣传洗脑下，大家第一眼看到这张图会是什么反应呢？我估计呢大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这些包都是零元购来的，那系上绳子呢是防止别人再来抢自己再次被零元购。但实际上呢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呢，这个实际上是巴塞罗那的小贩在卖假包，而因为是假包那肯定不可能是零元购来的，这些假包呢都是从中国进口来的。至于他们为什么要系绳子，也不是为了防止别人零元购自己，而是面对警察处罚的时候可以拎包就跑。这就是基于美国流浪汉问题产生的另一个谣言。谣言三，挣美元花美元，美国人的生活还没有我们好。对于这一说法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国师陈平啊，他发明了所谓的陈平不等式，即20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呢实际上是大于3000美元的。后续呢其他几位国师也是对这种说法呢进行了发扬光大，比如张维呢最近就说过中国的工地伙食呢比美国的中产还要好。当然张维和陈平的观点呢都属于比较猎奇和夸大的，大多数网友呢那肯定是不相信的，但是他们的言论呢却起到了一个带头冲锋的作用。基于陈平和张维维的言论呢，国内现在传出了一堆通过购买力强行压低美国人生活质量的谣言，而我把这些谣言呢系统的称为挣美元花美元的谣言。每次墙内呢一有人发美国人打工收入有多高，就会有人在底下评论说，你不能把汇率直接算过来来看美国人的收入啊，你要考虑到美国的物价，挣美元是花美元的。他们的收入呢虽然换成人民币是很高，但是他们的购买力不行啊，他们的物价高，你不能看到他们月入5000美刀你就把他们算成月入35000人民币，他们5000美刀的购买力还不如中国人月入5000人民币呢，并且大多数美国人哪里能赚到5000美元。这种言论呢应该大家经常能看到。当然了，类似的言论也不仅只是针对美国，还包括呢加拿大、欧洲等所有发达国家，整体的逻辑呢都是类似的。这一套说法呢其实是很有影响力的，很多人呢虽然并不完全认可他们的说法，认为呢美国人的生活就会比我们差， 但是多多少少呢，会因为这些言论对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产生错误的认知，会对中美实际收入的差距产生错误的认知。对于这种谣言呢，一个比较好的反驳方式呢，当然是一些购买力的视频，就是拿一些发达国家的最低工资，然后去他们超市里购物，看看能买多少东西。这个呢，护城峰做过，我之前也做过。但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公开的数据来击破这个谣言。在这一套挣美元花美元的谣言中呢，有两个逻辑，一个是抹平汇率，强行抬高美国的物价，通过一些极端的产品呢去举例去进行对比，宣传呢一美元的购买力最多和一人民币差不多，甚至不如一人民币。第二个呢，则是强行压低美国人的收入，找一些美国低收入人群作为代表，宣传什么美国人月入5000的难度呢远比中国人月入5000人民币要高。而这两个逻辑呢，其实都是有权威数据反驳的。首先就是美国物价和中国的物价到底有多大的差距，这个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拿什么东西来对比，对于两国购买力到底有多大的差距，这个是有公开数据的，而且都是有非常权威的数据的。比如在世界银行、经合组织这些大型机构里面，他们每年都会计算每个国家和美国的购买力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而且这种计算是非常专业的。像是经合组织，它会统计一个国家3000个消费品和服务品，以及200种设备、7种建筑项目的价格，来衡量该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最终根据他们的计算，会得出一个叫做购买力评价以及购买力评价转换因子的东西。而根据这个东西呢，就可以推算两国物价的差距到底是多少了。在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呢，认为人民币的购买力转换因子是在 4.2 左右，而货币基金组织呢，它的统计则要低一点，认为人民币的购买力转换因子能在4左右。而这个4和 4.2 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实际上一个月入5000美刀的美国人，考虑到中美物价差距之后，他每个月收入能买到的产品数量是和一个月收入2万到2万1人民币的中国人能买到的产品数量是相当的。也就是考虑到中美物价差距之后，虽然美国人手里的美刀他的购买力不能按照当下的汇率1:7.2、1:7.3直接翻7.2倍、7.3 倍，但至少呢也能翻4倍。根据这个购买力转换因子呢，也能倒推出美国的物价是中国的多少倍了，它远没有那些什么爱国大 V 宣传的是中国的7倍那么高，顶多呢也就是中国物价的 1.8 倍左右，高是高一点的，但是高的也有限。当然如果只算物价水平，那么中美的差距呢好像也还好，因为这些爱国大 V 们啊，他们还有一个叙事，那就是美国的中产啊月入呢只能3-4千美刀，而不像中国的中产呢可以月入轻松过万。而这个其实也是错误的，这就要说到这个挣美元花美元的谣言里面另一个错误逻辑了，那就是中国人月入5000人民币很艰难，美国人月入5000美刀很难。很多人都认为呢，如果不考虑汇率问题，在美国月入5000刀的难度呢好像比中国月入5000人民币的难度要高很多，但是实际情况呢却恰恰相反，反而是美国呢月入5000刀很艰难，但是中国月入5000人民币很难。对于这个收入问题呢，也是有权威数据的，那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个数据呢包含了工资收入、投资收入、经营收入，并且呢它还是扣税后的居民收入总和。这个数据呢也是中国官方自己公布的，在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呢，2023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9218元人民币每年，算下来呢平均每个月是3268元。而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目前是64849美元每年，算下来呢是5404美元每月。可以看到呢，即使不考虑汇率，它也是远比中国的平均收入要高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美国赚5000刀很难，但是呢中国人赚5000人民币每个月很简单。单从平均数据上来看的话，中国人月入3200元人民币的难度呢和美国人月入5400刀的难度呢是类似的。而且考虑到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呢，其实中国月入5000的难度呢还更高。在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梯度中呢，在中国你只要月入达到5000，那你就可以领先全国近 95% 的人了。当然即使不考虑到贫富差距的问题，只综合考虑到中美的物价水平的差距和平均收入的差距，美国一个普通人他拿着平均收入每年能购买的产品数量就是中国人平均值的7倍左右，收入上的差距抹平了一定物价上的差距。最终这个7倍的结果呢，虽然不及现在汇率的1:7.2，但是相差也差不多了，和内宣宣传的什么1美元等于1人民币，甚至还不如1人民币，美国普通人还不如中国普通人生活质量高之类的情况呢，那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现在幻想美国人生活质量和中国人差不多，甚至不如中国人，那和朝鲜人幻想韩国人的生活质量很差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这期节目的三个谣言呢就说完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伦多方脸，希望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